在第四次江晨会的前夕，12月20号在台湾预估有10万人参与的破黑箱顾饭碗大游行活动已经和平落幕。在野党表示，马英九总统上台后不断的靠向中国大陆方面，不满现状的台湾民众呢，应该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就在当天，有数百名的台湾法轮功学员也顶着寒风，以他们一贯静坐的方式抗议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江晨会前夕，台湾在野的民进党在台中市发起了万人游行抗议活动。台湾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伟发表评论指出，这是台湾对抗中共、民主对抗专制的战役。国际媒体数以百计蜂拥而至，除了关注江晨会之外，更重要的是观察台湾内部两股势力的交锋，到底民主有没有力量，到底专制能不能压倒民主。台湾各地法轮功学员也在江晨会会场酒店旁集合，以静坐方式表达法轮功群体十年来反迫害的一贯诉求，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指出，十年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洗脑、精神药物摧残和性虐待，以及活体摘除器官的消息不断传出，在中共严密封锁下，目前得到核实的被迫害致死案例已经有3341人，而流离失所或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无法估计。
这种迫害人权的事情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不只是一个迫害一个法轮功的问题，其实是延伸到整个人类的问题。那我们想透过这样一个活动呢，让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共现在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呢，是希望更多人来了解这个真相。
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不仅局限在中国大陆，成员具法轮功背景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天委托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带向中国地区广播。最近希望之声接获央广通知，希望明年减少脱播时数，并且打算涨价。希望之声质疑央广受到中共的压力，
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道理之下，还有为了中国大陆广大的听众前提之下，当时的高慧宇董事长他是同意跟我们合作的，但是后来汪总台长表示还是因为中共的压力太大，他并没有同意这样的合作。
柯怡君表示，希望之声节目内容除了全球新闻、时事评论、文化、休闲、医疗等，也报道中国大陆的不良施政，几乎全中国都听得到，因此频频遭到中共的封锁或干扰。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果连国家广播电台都会因为中共的压力而受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妥协，我们认为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是很具杀伤力的。大家都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目前希望之声网站在中国大陆仍被中共封锁，从2004年开始，希望之声自行制作节目，委托台湾央广以短波方式跨越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广播。由于听众成长迅速，播出时段不断增加，目前播出时数约在12到14个小时，是央广第二大待播客户，每月待播费用大约150万台币，加上设备租赁费用等，希望之声电台一年支付央广约2000万元。新唐记者王倩云、周平采访报道。
备受世界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愿及抗议活动络绎不绝，纷纷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心声，其中就包括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今天是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天，北欧法轮功学员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来自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地的数十位法轮功学员在贝拉会议中心外拉开横幅，展示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据。法轮功学员们在整个活动中没有过激的言行，没有喧闹的口号，只是在严寒中演练着平和的功法。来自瑞典的王女士说，
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已经十年了，我们来这里也是要世界各国领导关注中国人权，能够早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瑞典哥德堡的法轮功学员托马斯说，因为今天来自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我们希望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可以引起他的关注，并且告诉他必须立即停止这场残酷的迫害。新唐人记者小飞、天乐，丹麦哥本哈根的报道。
江晨会的前夕，不少团体已经陆陆续续地进驻在议员酒店附近，法轮功学员也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呼吁世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就是像这两颗大气球一样，
飘在蔚蓝天空中的两颗大气球，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另一个写着制止迫害法轮功。
今天我们就是会在附近哈，就是发一些简介哈资料，介绍法轮大法好的一些资料。那我们在现场哈，刚刚有听到音乐哈，这是我们练功音乐，我们将我们这个五套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哈，这个美好的功法介绍给社会大众，
将真相布条披挂在铁骏马上，达到另一种宣传效果。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制止迫害的发生。
请大家，请中国海协会的朋友，还有全世界的朋友，能够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还有能一起来伸出援手，帮助法轮功学员停止这场人类最惨绝人寰的迫害。
我们只希望说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这个中共这个官员哈，还有这个就是来台的这些大陆民众哈，都能知道说哈，法轮功他是一个和平的学员团体。
法轮功学员表示，未来五天他们都会在御园酒店附近静坐，用最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定不移。
上千多名法轮功学员除了定点聚集在陈云林下榻的御园花园酒店旁空地上，也在可能经过的路口拉出各式横幅，表达停止迫害法轮功诉求。
我们诉求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
陈云林是在目前来台层级最高的中共官方人员。法轮功学员拉开西班牙法庭起诉江泽民等官员的横幅，要让这些中共代表知道，中共必须为这场残酷的迫害负责。
法轮功学员遭到这个酷刑迫害，甚至酷刑致死，活在器官长达十年的时间，到最近的话，终于这个国际司法正义的曙光再现，在西班牙和在阿根廷呢，都正式的起诉了这个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相较于周边其他团体的抗议声浪，法轮功学员表达诉求的方式尤其显得平和理性。据悉，陈云林来台行程中，随时都可能看到拉开横幅的法轮功学员。新唐人亚太电视肖叶卫、陈本英台中采访报道。
四次江晨会前，西班牙、阿根廷两国法庭对江泽民等中共高官分别起诉及下达逮捕令。参加二十号大游行的台湾立法委员陈廷飞认为，这表示国际社会已经认识中共的真面目，呼吁台湾政府认清中共本质，不要跟中共协议。
西班牙的法院已经很清楚，对江泽民也是发出的通气，希望他能够针对这个违反人权的部分来做出解释。但是我们都希望世界各国都已经慢慢陆续发现了中国的真面目，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中国的真面目，而且还陆续来跟他签署这样的协议？借着西班牙他的法院也已经做出这样子一个裁定的话，我们希望台湾政府应该去做这个适当的处理，甚至应该暂缓所有两岸事务的协商。
台湾政府与中共当局协商，三万多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公开透明化，请政府解释清楚，直接反映台湾社会对中共当局强烈的不信任。
我想台湾人每一个人都很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台湾同样的道理，台湾也担心台湾看到法轮功在中国的情形，台湾看到西藏在中国的情形，看到这个新疆的问题。我想台湾作为中国的邻国，我们也很担忧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如果不是用在和平上面，不是用在这个政途上面，它将会是亚洲甚至全世界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就是让国家知道我们的诉求而已啊，对啊。
有必要让我们的政府呢知道说我们的人民的权益他有必要公开透明的让我们了解到底 ECFA 是什么东西，为何一定要与中国签订， 那么还要让政府了解我们的不满，我们的台湾的未来不是说几个人在密室里面就可以决定台湾的一切，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民做主。谢谢。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目前陈云林正在台湾访问，在陈云林下榻的酒店外围，入夜仍聚集众多的抗议团体，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也彻夜守候，要让中共官员听到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御园酒店正门口，那已经入夜，现场人聚集了数千名的法轮功学员，透过拉横幅以及静坐还有乐团的方式，希望能让陈云林以及来台的官员清楚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将在世界各地受到审判，也希望能够立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虽然警方和骏马拉起了层层的管制线，不过法轮功学员仍然在陈云林下榻的酒店对面拉起了横幅，彻夜守候，要让陈云林和中共官员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行为已经在国际社会受到审判，要求立刻制止迫害。
中国大陆那边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啊，最近西班牙法庭已经对江泽民还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提出告诉，并且发出国际逮捕令。
根据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方面表示，江城会期间总共将会有大约6000名法轮功学员到现场表达诉求，而虽然法轮功团体可能还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中共来台官员，不过可以看到在酒店的楼上有许多人透过落地窗向外观看。在第四次江城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将透过平和的方式让陈云林在台湾的行程路线中随时可以清楚看到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明确诉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冠环、肖叶卫在台中采访报道。
陈云林23日行程是走访苗栗县和台中大甲镇参访，豫园酒店外的抗议现场显得相对冷清，不变的是众多平和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他们一贯理性的诉求条幅。
对于陈云林走访苗栗之际，现场显得特别冷清，所有陈抗团体几乎都离开了现场，唯独留下法轮功依旧留在原地练功和静坐。当然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仍然在陈云林所到之处如影随形地表达制止迫害的诉求。
他们这些来这边诉求的民众，他因为都是在我们的战场外，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到，也没有影响到说我们这边的正常作业。
记者问到是否是配合管制才会将乘客搭车地点更改到草马站，业者表示
做一个决定是说我们把我们转运站的上下车上下点改到我们的草马站去继续营运。那昨天因为看起来昨天的整个状况看起来还蛮算和平理性的，那所以我们又把我们上下点的地方改到我们的转运站。
由于只剩下法轮功陈抗团体又是平和安详，现场的警察们脸上都显得特别的轻松，看着学员现场练功。
法轮功我看他整天都在这里风吹雨晒呢，那个太阳呢都不怕啊，有的都是跑关呐，然后法轮功还在这里坚持下去。
相较于其他陈抗团体的各种诉求，不变的是法轮功制止迫害的诉求，无论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平和与坚持，也给各国民众带来一样的震撼与感动。新唐人亚太电视叶习宏、张明芬，台湾台中报道。
由国民党邀请以文化交流之名率团访问的中共前河南省委书记许光春15日受到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会长与人权律师控告其迫害法轮功，并将台湾高等法院受理诉状的副本亲自送递给正在台北参访的许光春。立委16日呼吁邀请中共官员访台前务必对其是否有迫害法轮功等侵犯人权的记录进行调查，这应该成为邀请与否的衡量标准。
立委田秋瑾表示，这次台湾高等法院受理案件后会不会分案处理，就是在挑战中华民国的司法是否独立。
我们有这样的法律，好，那我们的国民也提出那个控诉告诉，那他当然要受理，那受理之后我们的法律是怎么规定你就应该怎么去做。
田秋瑾表示，当今世界各国多半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对于台湾是非常危险的。而更危险的是，大部分台湾人民并不清楚在中共统治下的人民真正的生活状态。
你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怎么对待他最弱势的人民啊？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我们看中国的政府这样对待法轮功的成员，那我们台湾的人民绝对不希望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田秋瑾呼吁国民党在邀请任何中共官员来台之前都应该做调查，
有任何破坏法轮功记录的人都不应该邀请。那这个如果说国民党有做这样一个过滤的话哈，我相信对中国的人民或者中国的政府也是一个好的这个回馈，就是说至少这个你认为理所当然是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他们对这一点是一个标准跟衡量。
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前台全会秘书长李胜雄律师表示，徐光春有侵害人权的犯罪事实，政府与司法系统对此应进行积极了解与处置，这也是检视政府签订人权公约之后如何具体落实的机会。
马英九总统已经签了这个联合国人权宣言后面的两个公约，这两个公约都保障人权了，他不这么做的话，他没有在履行这一个两个公约，签了而不履行，那对他的这种政治的声望啊，对保障人权这种形象，应该他要慎重的考虑的。
新唐亚太电视傅东唐梅台北采访报道。
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共中央委员、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16号晚间到台大体育馆时，遭到了台湾大学等二三十名学生的抗议，要求其停止人权迫害。
16号晚间，徐光春一行人来到台湾大学，随即遭到数十名学生举牌抗议。学生表示，徐光春打着金钱以及文化等名义来台湾进行统战，让人不明真相，对于他的人权迫害罪行应该予以揭发跟追究。
我们台湾只看到他的表面，而看不到他的真实的那一面。尤其是他会破坏一些非常善良的人、有信仰宗教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去迫害他。所以有时候想想，看到那些迫害非常严重的，就是尤其是大家所知道的活在器官，有的时候想想，如果这些人是自己的亲人，你会多心痛。
制裁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05年发出的调查报告指出，徐光春在宣传领域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亲信，同时也是在宣传舆论界对法轮功进行群体灭绝迫害的重要罪犯。
他们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他们只要你有权有势，他就是那个就是王道，你不管再怎么上诉，你百姓被怎么践踏，你都上诉无门，很可怜，很多人都很可怜。
学生表示，这次抗议活动中感谢警察保护学生的安全，尊重人权及言论自由是台湾跟大陆人权状况最大的不同。据了解，台湾法轮大法学会15号已经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控告徐光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涉嫌违反强害人权治罪条例。徐光春一行人将在21号离开台湾，预计所到之处将受到人权团体的抗议。新唐人员的电视刘大友、吴念初，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12月15号，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按铃控告正在台湾访问的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涉嫌违反残害人群治罪条例。17号的傍晚，委任律师再度前往高检署递交刑事补充告发状，并敦促检察官能够尽速的启动侦查权。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的委任律师陈慧茹表示，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控告徐光春的消息已经在海内外引起高度关注。他在给检察官的刑事补充告发状中提供了相关的新闻报道事实。
我们就是想要再提醒检察官注意的是，被告徐光春他即将有可能是在12月20号就离开台湾，所以我们想促请检察官能重视这件事，而且迅速的将这个侦查权发动，然后传唤被告徐光春。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控告徐光春，在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年发动迫害法轮功后，主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宣传领域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污蔑法轮功，以及他担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期间爆发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炮制自焚事件，并栽赃给法轮功，煽动仇恨思想。
中共对中 法轮功学院的迫害哦，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那被告徐光春在这其中哦担任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希望检察官能正视这件事情，那能迅速的将被告徐光春哦绳之以法。
陈慧如律师也提供检察官中共在海内外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事证和报道，包括加拿大两位独立调查员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和中共对香港政府施压非法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以及中共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煽动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等。这是徐光春第二次出访时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控告。2005年7月21号，徐光春出访旧金山时就因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被控告。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台中的江晨会已经进入第三天，就在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下榻台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在玉园花园酒店对面的空地上举办停止迫害法轮功对陈云林的呼吁记者会，吸引酒店内的媒体和官员引颈而望。
停止迫害法轮功。
嫁来台湾11年的大陆配偶马女士表示，法轮功是个修行向上、道德提升的团体，红传全世界。但是中共破坏法轮功，让她有家归不得，中共还不断地骚扰她在大陆的家人。
现在在大陆的610的那个破坏法轮功的专职机关，不断地去骚扰我的孩子，找我的女儿，找我的儿子。
记者会现场还播放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录音，一位辽宁省的公安亲眼目睹了一位30多岁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过程。
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
你看到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女的，30多岁吧。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在这个就是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
这段辽宁省公安的录音回荡在两岸会谈的会场外，令在场的媒体和民众非常沉痛。
我们呼吁的只是所有人的良知，我们启迪的是人的善根。法轮功学员只有两个诉求，一个是大法的美好，一个是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
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江晨会地点玉园花园酒店外围拉起了绵延近1公里的横幅，从凌晨4点到午夜12点，300多条横幅在法轮功学员的手中高举着，他们要向陈云林、向全世界发出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月秀、黄昭川、林佩枕台中采访报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向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租用时段长期对中国大陆播出短播，近期却传出了央广受到中共的压力，考虑减少希望之声短播时段并提高收费。在星期三央广董事会议中讨论与希望之声的合约问题，央广高层表示将维持电台的自主性，决定继续与希望之声续约。
与中央广播电台合作将近6年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近期传出央广以商业利益考量缩减希望之声短波时段，并且增加租金，外界认为是中共施压央广，威胁希望之声对中国大陆广播。星期三央广董事会对希望之声续约问题提出讨论，会后央广总台长汪大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广将维持与希望之声的合约，
考虑就是不减这个时数，那么抓维持原约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于希望之声这样一个独立客观的媒体能够保护，我想真的是能够彰显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普世的价值。那也希望来年呢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听说或发生。那我们其实也曾经非常担心在这样的一个中共的压力之下呢会不会明年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重演。
媒体询问央广是否曾经受到中共压力压迫希望之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汪淡平说，
大的朋友都会来，媒体的朋友啊，他们会碰到我们啊，就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一贯的答复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这套的说法，我们基本上是有我们自己的立场。
希望之声5年前开始租用央广时段，每天2小时向中国大陆广播，之后逐年递增为每天12小时，覆盖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播放综合性新闻节目、 宗旨是打破中共的新闻资讯控制，传递真实消息，推广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天娇、刘自英台湾特别报道。
针对台湾公共媒体中央广播电台提出缩短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时段，增加租金，甚至要求解除租约事件，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呼吁台湾应捍卫新闻自由，支持世界上自由的声音。
希望之声台湾区代表柯女士表示，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与央广合作愉快，每年播出时数陆续加长，但今年商讨进一步合作意向时却遭到多方流难。柯女士说，能感受到央广背后承受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
在11月3号的时候，汪台长是表示希望之声不止就是新的合约有中共的压力不能进行，而且他说原本的合约，原本的代播合约，就是2010年1月11号到期的合约，也要重新考虑跟调整。
希望之声总裁曾勇表示，当初选择与台湾央广合作是看上台湾的民主自由体制，对于中共插手两方合约，曾勇认为不仅是干扰希望之声，同时也在挑战民主台湾的新闻独立自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宝章感到震惊。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领导的这种意向使我感到震惊，因为台湾历届政府都宣示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员，从来没有人认为台湾是一头商业动物吗？
吴宝章相信，珍惜新闻自由的台湾朝野民众一定会向央广董事会和他的托管部门呼吁，要求改变错误决定，并以优惠条件续约。
如果有少数人硬是要把传播真相的希望之声当作与中共交易的筹码，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奉劝这些人不要坚持错误了，赶快找个台阶下来，因为任何违背历史和良知的举措一旦被揭发曝光，其始作俑者必将悔恨莫及啊。
新唐人亚太电视新月陈美生综合报道。
中共十一敏感日前，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向台湾中华电信承租的卫星电讯发生了15天的断讯，时间过去快三个月了，政府 NCC 跟中华电信至今查不出原因，中华电信也一直没有对新唐人亚太台做出一个完整的答复。21号，中华电信董事长吕学景出席台北市府共同记者会，他们记者问及此事时不愿回答，仓忙回避离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今天下午，在中华电信公司国际会议厅里，中华电信董事长吕学景参加台北市政府花卉博览会的共同记者会时，被问及三个月前新唐人亚太台遭盖台事件，吕学景首先以今日是花博主题为由避开记者提问。
中华电信的团队一定要把我们最强的实力展现出来，让国际花卉博览会向世界说这是台湾的骄傲。
好，请问董事长，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能够参与这次花卉感到非常的骄傲，那么就是在10月1号新唐人被盖台的时候，作为您主导的中华电信到现在已经三个月过去了，
对不起，
还没
这个跟我们花博无关，这个
没有关系，
对不起，
但是想了解，
谢谢，
好不好，
对不起，
谢谢，谢谢，
谢谢，谢
谢。当记者再次追问，董事长吕学景却径自从侧门仓忙离去。
无关，好，谢谢。
董事长，董事长，你们要留下一下吗？
不要，不要。
请问能不能做一个回答？总是逃避也不可以呀、反应令人意外，撞倒了门边的盆栽。郝龙斌亲自追上，请吕学景留步，但仍旧留下郝市长一人尴尬善后。根据中华电信今年公布的五年发展计划，未来五年 80% 的海外投资将在中国大陆。中华电信董事长吕学景去年7月份起多次赴中国大陆，与清一色的中共国营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董事长们会面，外界质疑中华电信是否因商业利益而遭受不当压力。据了解，自盖台事件发生以来，中华电信为积极提供备援方案，妥善解决断讯问题，甚至表达过希望新唐人移到其他卫星的意见。新唐人要求还原事件真相，维护台湾言论自由，保障民众知情权益。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位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政要联署要求交通部及 NCC 彻查盖台真相。面对台湾媒体史上第一次长时间盖台事件，吕学景的反应令在场人士与媒体相当错愕，也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正祥、李华台北报道。
北京读书博客等单位评选出今年度百名华人感言公共知识分子，原定17号举行发布会，不过在公安部门的施压之下，发布会临时被迫取消。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认为，这反映出执政当局内心的恐惧和霸道。
这个正右经左工作室等单位合力评选出的100位感言知识分子，名单中包括发起民间调查四川大地震死难学生名单的艺术家艾卫卫，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维权律师李方平、李劲松，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评论专家程小农等100人。名单之中的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当局干扰发布会是因为民间这些真正能反映民意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
民间要真正的反映民意，代表民间的这种知识分子被评出来以后，他们要封杀，他们害怕这些人，这是他们内心的一种恐惧吧。
孙文广认为，当局这种流氓做法会让民众更加看清他独裁的面目。
我对这个中共当局这种做法表示非常的气愤，他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了，最后呢，大家都看清他的真面目，我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一手遮天。
据了解，这次会议的组织人员为了避免受到有关部门干扰，而将会议名称定为知识界新春联谊会。16日晚上，会议相关组织者还被国安人员带走问话。新唐人记者吕蒙、李明采访报道。
由海外中国人组织的一些海外华人社团，宗旨是为了增进海外华人的联系和促进华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最近，中共国侨办的报告宣称，海外社团受中共控制，很多社团是为了得到中共的好处而成立。
12月18号，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外侨团内耗严重，影响华人形象》的文章。这篇报道中说，中共国务院侨办最近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控制下的海外侨社不团结，如一盘散沙，内耗严重，纠纷频生，甚至有动武和闹上法庭的事件发生。部分人争当侨领的目的只为了有好处，并非真心爱国。问题最严重的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南非这5个国家。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籍侨团就有227个之多。有的一个国家有2个和平统一促进会，但内部并不统一，相互打架，被台胞当成笑话。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共有关涉侨部门应建立海外侨团评估机制，并大力宣传和谐侨社。中共国侨办在12月19号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个报告是由国侨办撰写，仅仅承认这篇文章代表部分专家学者看法。这篇文章把中共控制下的海外社团形象不佳归咎为社团内斗，回避了中共的海外政治任务，让华人海外蒙羞。2008年，中共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彭克玉利用海外亲共团体，雇佣地痞无赖，在纽约法拉盛利用四川地震灾难构陷法轮功，骚扰位于美国纽约法拉盛的退党服务中心。在这次事件中，甚至出现暴力打人的情况。事后，多名中共帮凶因为流氓罪和攻击罪等罪名被起诉和判刑。新唐人记者赵培、黄蓉综合报道。